三节，
当住在那花果山上城里，阿当希罗住进我回家，我要回家，最后一段爱情啊，一样生了。
我们所信的神诚然是伟大无比，他爱过他的百姓也是无微不至，他的眼目看过敬畏他的人和仰望他慈爱的人，要救他们的命脱离死亡，并且使他们在饥荒中存活。在我们的生命中，有时候会有死亡的阴影围绕，你惧怕吗？有时候会有饥荒的威胁，你担忧吗？应当信靠仰赖我们的主耶稣，他必定要帮助我们。四十九首，我只要信靠我主，
我只要信靠我主，走生命道路，我只要信靠我主，一切的所图唯有风花又爱天空，要与我自如，我只要信靠我主，好比你光足，那是我要有，都是你要有，我必信靠他一直到永久，虽有风波又翻天空，这夜我只如，我只要心中念佛，阿弥陀佛，我只要心中住，走人生的路，我只要信靠我主，好一切苦，虽然有时一直困苦，但此心有我，我只要信靠我主，
请诸位起立，我们唱《何等尊贵》。我们《何等尊贵》跟第四首《荣耀同在》连着一起唱。 愿你登上宝座。
愿你登上宝座，悦纳我们敬拜，荣耀居你中，愿你降临，荣耀同
请坐。
弟兄姐妹早安。我昨天中午的时候我一直在说怎么这么热，然后我在抱怨的时候我马上就想到上个礼拜台湾更热，而且热的在台湾热的话是满身要出汗，那么我就想到实在是很感谢神的恩典，那么我想比起来我们这边还是要舒服的多了，可是我又想我们的舒服常常是从比较里面来的，那么有很多事情我们是用比较以至于来显出这个事情。那今天呢，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那特别也是从比较和对照里面让我们来看那到底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实际的。如果你看今天次序单的讲题，你可能会觉得有一点点的奇怪，那么因为这句话好像很耳熟又好像不太对，是孔子所讲的，那他说未知生焉知死，就是有人来问他关于生死的问题的时候，那可是我们次序单打的是未知死焉知生，那么好像是打错了，不过不是，因为我在这边不是讲孔子，而是我们用这句话来重新的来思想一下我们每个人都要面对的一件事情。孔子说这句话也没有错，我想我们都能够体会他的意思是说我们先把眼前的先管好，然后我们再来管以后的事情，那我想这个好像是没有错，可是呢并不是每一件事情都是这样子的，很多时候如果说我们把每一件事情都是我们先管眼前的，我们再去想以后的，那会出很多的问题。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亲戚或者说自己的小孩在念中学，那有时候你会看到这些小孩那从学校带了一个篮子，里面有一个鸡蛋，鸡蛋底下还铺了一些布，那么他走到哪里去呢，他非要带着这个蛋不可，那这个蛋呢是他的功课，什么样的功课呢，就是让他学习带小孩，那用一个鸡蛋来代表这个小孩，然后呢那这个小孩是你的，所以呢你去不管你去看电影啊，你去参加 party 啊，或者说你去买菜，你都得带着他，借着让学生来体会带小孩子的辛苦，带小孩的不方便，以至于来教导他，让他了解到那生小孩的严重性。这是今天在高中的时候的一个教导的方式，换一句话说就是让他先体会以后的，以至于他能够懂得怎么样来处理应付现在先的，生在养之先，然后养在生之后。可是呢如果小孩他不懂得不体会养的严重性的话，那么那他是不会懂得生的那个责任。那另外有一个情形就是我们都知道，我们说你要花钱你要先会赚钱，好像说那赚钱呢是在用钱之先，可是事实上呢那如果说我们不懂得用钱，我们就有很多钱的话，那可能带给我们的是更多的麻烦。就说有一次我在换衣服的时候，我就顺便把口袋里面的一些钱那就拿出来换到我新的衣服里面，那我儿子在旁边，那他也在换衣服，所以他也想口袋里面装一些钱，那他现在4岁半，你想我会不会给他呢？我想我不会，没有一个父母会把钱给一个4岁半的小孩子，但是呢 那我想是差不多的时间，我要开始教他那怎么样来用钱。起码我要让他知道一件事情，钱呢是可以用来换食物，那钱不能用来当食物，那吞到肚子里面去就很麻烦。换句话说，你要先教他怎么样那用钱，以至于他有了这个钱那才有意义，不然的话对他来讲反而是一个很危险的事情。那赚钱在用钱之先，可是呢我们需要先明白用钱，然后呢我们才有了钱我们才有意义。同样的，我们走很多的路，我们必须要知道我们的目的地，然后我们比较好打算。好像你要去旅行，那你不能说我就准备那到哪里算哪里，那或者说你参加一个旅行团，那这个旅行社告诉你说没有什么关系，反正我们去的地方不是阿拉斯加就是夏威夷，那么你自己看着办，怎么样装行李好了。那如果我们不知道我们的目的的话，我们根本无从准备起。那在《爱丽丝梦游仙境》这个童话故事里面有一段话，我觉得蛮可以让我们思想的。有一天呢，这个小爱丽丝她到一个花园里面去散步，她走到一个岔路的时候，然后她就问她旁边的小精灵说，那我应该走哪一条路？然后这个小精灵就跟她讲说，反正你也没打算要去哪里，那么走哪一条路又有什么差别？反正你也没有打算要去哪里，那么走哪一条路又有什么差别？换句话说，如果我们不知道人生的目的地，我们不知道人生的目的的话，我们怎么走又有什么差别？从这一点，我们再回过来思想，当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的时候，那我实在是觉得，那我们需要先明白死是什么，我们才能够明白如何的来生。换句话说，我们走人生的路，我们需要先明白这个人生的终点是怎么回事，这样子我们才好准备怎么样的来走这条人生的路。很多的人喜欢谈死的问题，可是呢很多人谈的却是文不对题。譬如说，我们都听到有人说，死有重于泰山，有轻于鸿毛。那可是我们仔细的想一想这句话的话，那么这句话呢，它不是讲死，它是讲生。因为这句话的意思是叫你在还没死前要先做一个选择。换句话说，它是希望你在你的人生当中做一个有价值的选择。这不是讲死的事情，这是讲生的事情。你选择做对了，这个死重于泰山；你选择做错了，这个死就轻于鸿毛。你做了有价值的选择，人家就尊敬你，那你做错了，人家就轻视你。可是呢，至于死了以后怎么样呢，你需要自己去面对。因为讲这个话的人都没有死过。那不但这个话没有死过，而且我们从来没有听过有这种经验的人讲过什么话。还有很多话呢，我们只是听人家讲，我们也跟着讲。那人云亦云，却不知所云，我们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在讲什么。我碰到很多人在不如意的时候，在事情不顺利的时候，在碰到难处的时候，就说哎，算了算了，一死百了。一死百了这句话合不合逻辑，有没有道理，我们不知道。可是我们知道一件事情，这句话绝对不是经验之谈，这句话绝对不是经验之谈。因为有这种经验的人，他就不会再谈。所以我们在思想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在听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要去思想，要去明白。有一对夫妇，那因为家庭有一些的困难，所以呢，我们就建议他去找专家，找一些婚姻辅导专家来谈一谈，所以他就去了。去了以后，那回来我们就问他说谈的结果怎么样。他说没有谈。我说为什么呢？他说那个辅导他没有结过婚。他说我怎么能够找一个没有结过婚的人来帮助我解决婚姻的问题？换句话说，我怎么能够找一个没有经验的人来 来教导我。换句话说，在我们要明白一些事情的时候，经验那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可是问题，你又要找有经验的人来解决婚姻的问题，倒还容易。我们去哪里找有经验的人来解决我们对死的问题？在历史上，我们有很多的圣人伟人，那讲到人生的道理。可是呢，在这所有的人中，只有一位是亲身经历了从死里复活，就是耶稣基督。唯有亲身经历了什么叫死，并且胜过了死，他来讲的人生对我们才有意义，他来讲的话对我们才有价值。耶稣的门徒有一位叫保罗的，他非常的知道这件事情的重要性，所以他说如果基督没有从死里复活，他说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如果基督没有从死里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今天在教会里，或者今天的基督徒，我们所做的生命的见证，我们所传的福音的信息，都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死里复活而蛮有意义，也正是因为这样子而不能够不听。圣经的宝贵也正是因为在圣经里面所讲的信息呢，是从死里复活的耶稣而来。那今天早晨我就跟大家分享两节圣经，那这两节圣经让我们能够好好的思想那关系我们每个人的重要的事情。我们请大家一起翻开希伯来书第九章好不好，在新约圣经希伯来书第九章。找到以后，我想请大家我们同声开口来读希伯来书第九章第27和第28节。找到以后我们一起来读，来，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像这样基督既然一次被献，担当了多人的罪，将来要向那等候他的人第二次显现，并与罪无关，乃是要拯救他们。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因为在我们不知道的时候，主你就把道向我们显明。主，因为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你就为我们预备了赎罪的救恩。主，在我们还不明白的时候，主你就差遣先知仆人来向我们讲明。主，我们还不懂得爱的时候，主你就先爱了我们，并且舍身做了我们的赎价。主耶稣，我求你今天早晨再一次向我们彰显你的爱。主也帮助我们真是明白你那从创世以来所为我们预备的救恩，主以至于今天在座的每一位，主我们都在你的里面重新得着生命的盼望，都在你的里面得着生命的力量和方向。主求你祝福你的教会，也祝福每一个在我们当中的人，更帮助你的仆人真是能够用简单清楚的话，主将你的心意将你的爱表达得清楚。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这节圣经讲到说，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这个定命呢，如果我们读英文圣经的话，就很简单的讲，就是destiny， 就是一个目的地的意思。换句话说，一个人生下来，从他出生的那一刻开始，他就开始走向一个不归路。那么在这条路上呢，他可以掌握时间，他可以掌握空间，他可以掌握环境，他可以掌握生活的品质。可是呢，在这种追求的掌握当中呢，一直有一个隐忧，就是他可以凭着聪明跟努力来掌握很多的东西，可是呢，他不管怎么聪明，不管怎么努力，他脱不开时间的掌握，这就是人的定命。人生的路 是用时间来衡量的。人可以掌握很多东西，但是人却脱不开时间的掌握。对品质，对生活的品质能够把握的越多的人，那对于这种被时间掌握的隐忧也就越深刻。我们觉得尤其当生活越好的人，那他就越叹息时间不够用。当生活越舒适的人，他就越叹息人生实在太短。人在这种无奈，在这种叹息的当中，想尽办法要来解决这个问题。有些人表现在追求效率上面，所谓追求效率呢，就是把握时间，能够在有限的时间里面能够掌握更多，能够达到更多。但他知道时间有限，这是他的一个隐忧，这是他前面的一个阴影，所以他不断拼命的要追求效率。那尤其是越丰富的国家，越丰富的人，那么对效率的着重那就越大。还有人呢，把这种对时间的阴影，那种掌握，他的忧虑呢，表现在那格外的注重身体健康的上面。越文明的地方，越丰富的地方，对于健康，对于卫生的要求就越高。所以我们看到今天那尤其我们在美国生活丰富了，我们就开始那每天要晨跑，我们每天要吃维他命，我们每天那要做这个做那个，要做 aerobic， 要 exercise。 那么我们希望那保持一个健康的身体，一方面能够把握效率，在一方面呢那能够延长时间。可是呢，人想尽办法想要逃避那个将来的结局，人想尽办法那想要拖延那个该来那却还没有来的。可是呢，不管人怎么样做，那该来的总是要来的。圣经上说，你们哪一个能够用思虑使人的寿数多加一刻呢？有一个人去参加一个葬礼，他回来觉得特别的悲哀，觉得特别的遗憾。他为什么？因为他参加了这个人是一个年轻人，差不多三四十岁。这个人他每天晨跑一个钟头，他从来不抽烟不喝酒，然后呢他喝的水都煮过，然后呢他每天量 cholesterol， 他对他的健康真是照顾的无微不至。可是就在那天早晨晨跑的时候，被一个酒醉开车的人撞死。人能够用什么方法掌握自己的生命？人能够用什么方法来延长自己的价值？人实在活在一个无奈的当中，人实在是活在一个叹息的里面。那该来的总是要来的，这个就叫做定命。定命就是人不可以抗拒的，定命就是人没有办法改变的。在定命底下的人，你就只好随着这条路走，不会因为我们不去想它，这个定命就忘了来。那也不会因为我们不去面对它，那好像说这个就不会发生。事实上，我们越是不去面对它，它的结果只不过是让我们到时间更加的惊慌失措。因为尤其如果因为我们一味的逃避，而本来可以做好一些准备，但是因着我们的逃避我们没有做了，那我们的人生就是更大的遗憾，我们的人生就是更大的遗憾。圣经上说，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这是我们每个人都能够体会。而且呢，我们的年纪越大，我们随着年岁的增加，我们那种感觉就越深刻。对我自己来讲，好像说过了三十五岁以前，那这些从来不是我的问题。 然后过了35岁以后，我发现熬夜，那多熬了几个小时，第二天就已经不行了。那我发现好像说，那如果一天多做一些事情的时候，那身体就已经不如从前，精神也没有办法。当我们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我们对于这个感觉呢，就越来越深刻。有时候我们会去想一想，可是呢，多半想我们也想不出什么结果。那既然想不出什么结果，所以呢，我们就把自己埋头在眼前的事情。既然我们想不出什么结果，我们就干脆先忙眼前的事情。可是有多少人就在忙忙碌碌的中间，完全没有准备的就跨进了死亡的门槛。圣经告诉我们说，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那这边是说每个人那都会死，这个我们都知道。而且呢，这边还说每个人都会死一次。换句话说，只有一次，没有第二次。如果我们读英文的圣经上说 Men are destined to die once， 特别强调这个一次。所以我们不能够说这一次没有准备好，那下次改进。人没有这样的机会。我们不能说那这一次我还没有预备好，所以呢，那下一次我再重新的死过。人活在定命的底下，都有一死，而且只有一死，只有这一次，并且呢，死后还有审判。有没有准备好，都需要面对这一次，这个就叫做定命。我们可以体会，那死是世人必走的路。如果我们能够体会死是人的定命的话，我们一定要体会审判是人的定命。我不知道我们多少人多少次告诉我们自己说我不怕死。很多时候我们会常常安慰自己，来检查自己，看自己是不是一个贪生怕死的人。然后我们会告诉自己说，死有什么好怕的？的确，死并不可怕。有时候我常常会想，为什么人那常常会想到死，并且想到死的时候，常常会有害怕的感觉？其实讲起来，死的本身呢，只不过是从一个会动的到一个不会动的状态而已，对不对？当你到医院或者你做医生，你要开死亡报告书的时候，你要 make sure 的一件事情，要确定的一件事情，就这个人他里面所有的东西都不再动了，然后你才叫做死亡。所以甚至他们在研究到底心不跳了算不算死，还不算，因为脑还没有死，要等到脑死才算死。那是不是就是从动的一直到一个不动的状态，那么这个叫做死亡。那如果说只不过是有一个动态到一个静态的话，其实死的本身并不可怕。因为这样子说来，死就好像睡觉一样，那只不过让我们去休息。所以如果死只是像睡觉一样的话，那不但那没什么好怕的，那甚至有时候还蛮可爱的。那有时候我们跟人家约时间说我们早上7点在哪里见，人家就一肚子不高兴，为什么我还要睡觉？如果死像睡觉的话，它不但不可怕，甚至它还是蛮可爱的。因为事实上它可以让我们卸下很多的劳苦，它可以让我们忘掉很多的烦恼。可是那到底人怕死是怕什么呢？我觉得不管我们承不承认，我觉得很多事情神放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心里面会知道。教堂这边说死后还有审判。我觉得人的害怕与其说是怕死，我觉得还不如说是怕面对这个审判。可是我们再想一下，审判可不可怕？审判其实没什么好怕的，对不对？这几个月很多人一天花好几个小时在看审判，那我们在开车子，我们也在听审判。那甚至我们在美国，我们还蛮骄傲的，那我们在美国人人都有受审判的权利，那总比到很多地方连审判都没有要好得多了。 所以审判的本身并不可怕，审判的本身只是表达一个公义、一个公平的一个社会。所以那审判也不好，不可怕。那到底怕什么？只有一种人会怕审判，只有一种人会怕审判，就是罪人。只有有罪的人会怕审判。你看洛杉矶的法庭里面这么多人都在这个法庭，在这个审判的中间，可是有几个人会害怕呢？有几个人心里面有挂虑呢？只有那真正有罪的人，在他的 case 的时候，他的心里面才会有害怕。只有犯罪的人才会怕审判。所以死亡让一个人害怕，那并不是死亡的本身，而是因为死后还有审判。审判会使人害怕，也不是因为审判的本身可怕，乃是因为人有罪，使得人害怕。好，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真正的问题的症结，是因为罪，是因为罪的缘故，让人不敢去面对死，因为罪的缘故，让人不敢去面对死亡，甚至到一个程度，不敢来坦然的面对人生，以至于我们活在躲藏的里面，那种感觉有时候好像一个欠债的人啊，他欠了债，然后他还不起，他又怕面对债主，所以怎么办呢？就开始到东躲西躲，那感觉又好像什么？又好像一个亏空公款的人，那么他最怕的一件事情就是结账，那甚至更怕的就是临时来查账。人怕死的感觉就好像怕查账的感觉，人怕死的感觉就好像怕见到债主的那个感觉。有时候我们讲到罪的时候，那人会莫名其妙的有一些反感。那我常常觉得，如果说我们没有罪的话，我们何必要这么激动？如果我们没有罪的话，何必要这么 defensive？圣经上说，世人都犯了罪，只有基督徒的信息，只有基督教的教导，讲说世人都犯了罪。可是我碰到多少人，那我跟他讲什么都好，但是一讲到人有罪，他就受不了。圣经上说，世人都犯了罪，我们就死不承认。可是呢，转过头来我们却口口声声的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圣经上说世人都犯了罪，我们死不承认，可是我们却好像很坦然的能够说，人都不是圣贤，谁能够不犯错呢？我们常常用相对的标准来推脱绝对的标准。有一位后来信主的一个心理学家，那后来他也做辅导，那么在他的见证里面，他讲说，他说以前我念书，我在念心理系的时候，他说我学到一件最得意的一件事情，就是我觉得念心理最值得一件事情，就是我突然发现，原来所有我做错的事情都有方法可以归到别人头上。原来所有我做错的事情，我都能够把它怪到别人头上。假如说今天这个人杀人了，那是因为他小时候父母亲爱他不够，以至于他里面没有爱。假如说今天这个人做了什么事情，那归到这个社会的环境社会制度的不完全，这个环境的乱，你总是有办法把你的过错推到别人的头上。他说，我在学心理学的时候，我突然发现这个奥妙，但是直到他来到主的面前的时候，他才真正的改变。今天我们世界上的人，我们都很会推脱，因为从亚当夏娃开始就是开始推脱， 但是到今天我们仍然极力的在发展推脱学，进到每一个层次里面。很多时候我们自己不见得知道我们在推脱在逃避，但是神很清楚，神看的人每天东躲西藏，不愿意去面对那该面对的。神知道，神知道人在定命的底下没有出路，神知道人在这个世人必走的路的里面，人走不出别的路来，并且神知道这一切的症结在于罪，是罪把活泼的人生瘫痪，是罪把死带进了人的生命里面。可是就好像一个父母，任何一个父母，他不愿意做看着自己的小孩在痛苦的里面挣扎，那打转找不出路来。创造我们的神，他也没有做事。在这边第28节说，像这样，基督既然一次被献，担当了多人的罪，将来要向那等候他的人第二次显现，并与罪无关，乃是为拯救他们。像这样，那英文说 just us so， 像这样的意思是说，这是两句那相对的一个句子。像这样的意思是说，正因为人在定命的底下都有一死，而且死后且有审判，因为这个缘故，正是因为这样子，所以呢，基督需要一次被献，并且担当多人的罪。换句话说，正是因为人都有一死，而且都有审判，所以呢，基督他的被献，基督他的担罪，成为一个必须。如果没有27节的事实，就不需要有28节的事实。如果没有27节人的光景，就不需要有第28节基督的光景。如果人若是没有罪，或者说人能够自己解决罪的问题的话，基督就不需要来为人担当罪的刑罚。正是因为人在最终要面对死亡的恐惧，要面对死亡的阴影，要面对审判的可怕，所以基督来为我们担当罪的刑罚。像这样，如果在我们的人生经验里面，我们挥不开死的阴影，我们止不住的叹息，我们没有办法不害怕，我们没有办法对人生的无奈，如果这一切都是真实的，那么基督的拯救就更真实，因为是神为着你我的需要而预备的。因为耶稣来正是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因为耶稣来正是要以义的代替不义的，他要以无罪的来代替有罪的，来救赎我们。你欠的罪债你还不起，你想逃避，可是又知道逃得了一时，逃不了一世，以至于生活在哀怨，在叹息，和在心里的刺痛当中。但是在这个时候，基督来了，他跟你说，这里是我的生命，你拿去，去把你的债还了，以后不需要再躲避了，你可以出来活在光明的当中，而且你可以快快乐乐的活。这个正是耶稣基督在1900多年前所经历的事，所做的事，这也是今天千千万万的基督徒所经历的真实。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人的定命是这样的真实， 人面对死亡是这样子的，无可逃避。你预备好了吗？这边说死后且有审判，你有把握吗？在定命底下的人做不了什么来改变这个定命，但是在定命以上的神却为我们预备了耶稣基督，预备了耶稣基督的救恩来帮助我们做准备，让我们把我们的人生，把我们的终点做一个最好的准备。这是基督的被献，这是基督的担罪。当我在读这节圣经的时候，我很希望在这边我读的是第28节，将来要像那像这样，基督既然一次被献，担当了多人的罪。当我这样读的时候，我何等希望我所读的是担当了所有人的罪，可是这边却只说担当了多人的罪。神愿意万人得救，神基督能够担当所有人的罪，可是这边却说担当了多人的罪。那不同在哪里呢？这就把人分成了两种，一种是在被担当的里面，一种是在被担当的外面。在这样两种人的光景当中，接下来就讲到耶稣还要再来。当耶稣再来的时候，他要拯救那些等候他们。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约会过，那你约会的时候，有时候女朋友会跟你讲你去接他，他说我已经等了你一个小时了，然后你也许你会顶他一句，你连头发都